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今天要跟大家继续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三章如果你们读过的话，是在讲到这个监督或者说长老还有执事啊。那这个跟我们什么关系呢？我不做执事，我不做长老，我也没想要做执事，也没想要做长老，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写在圣经上，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思考。也正好我们接下来呢要开始选明年的执事啊，所以教会的会员啊，你们到时候要投票的时候也要思考这个事情，到底神要我们在他里面服侍是怎么样的一个服侍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若有人想要得监督的职分，他是那个做这些，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直到底，不饮酒之事，不打人，需要什么，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更多就焉能得保？得度教会的可救济，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入尘。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己的良心。是的，也不要说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也是凡事忠心。只是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正道上大有胆量。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们，感谢你，主，这是你自己的话，你所交代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持守，也真的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对你的敬拜乃是因着你自己的吸引，因着你自己的话语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 Salvation Army 这个救世军中文翻成救世军，是一个美国的机构，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他常常就会做什么捐东西我们东西可以捐给他们，是不是？他们除了做这方面还做什么？他照顾那一些在外面没有地方或者没东西吃的人然后他还有做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的慈善的这个事情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东西可以捐给他，他收了，然后他有一些有开店的卖有一些他就拿来给人家用你知道20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Salvation Army 呢，我有什么东西呢不需要了，我就捐过去，他们全部都收，是不是？我最近发现什么，上一次搬家的时候有东西给他们还什么不要，为什么？什么？因为东西不够好。我有一个床垫上面有一个这个 marker 画了一横，他说因为这个有 marker 他不要了，所以我发现最近他们好挑剔我在想说我好心也不是说什么好心是东西不要了然后给你你还前来前去的 但是说实在的啊，当我们想到说我们是要给东西给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从一个怎么样的心态给？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服事的志愿军啊，这是我给他取一个title。讲到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其实都是自愿的，对不对？除了有人说除了牧师，牧师不是自愿的。为什么牧师不是自愿啊？啊，你们不是神召的，只有牧师是神召的。那当然啦，牧师来的话，教会要负责他的生活费，所以这个交易的话，好像不是自愿的啊。你仔细想一想啊，就连牧师啊这个职责也是自愿的，对不对？没有人自愿做牧师，你去哪里找牧师啊？所以每一个服事都是自愿的，自己愿意的。那你说我的服事是别人勉强的啊，也是人别人勉强到一个地步，你愿意做啊，是不是？你不愿意来，也没有人会把开到车子开到你家里面把你硬拉出来啊，然后把你的手硬放在那里啊，叫你钉在那个门口那边，叫你做这个招待啊，没有人这样子做的啊，都是自愿的啊，自愿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一段经文呢，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这话是可信的啊，就是人有一个羡慕的心。我们在看之前呢，我要稍微把提摩太前书整本书讲一遍，解释一下。我们从整个提摩太前书来看，为什么在这里出现第三章？提摩太前书一个中心思想啊，你有跟着我读这个读经的进度的话，我这个都已经分享在里头了啊，所以啊，我是从我的笔记那里抄来的啊。提摩太前书的中心思想是唯有福音的真理，两个不同的颜色看不出来啊，带来真实敬虔的生命。提摩太前书强调一个啊，当然每个人读经的人他们写的中心思想有一点不太一样啊，那他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唯有唯一的，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你不要想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带来一样的效果，这是唯一一个你缺的，就没有什么就没有那一个真实敬虔的生命在里头的，就是唯一唯有福音的真理。为什么说是福音的真理你记得耶稣告诉那往以马忤斯的这个门徒路上的时候，告诉他们经上记载所讲关于我的事，也就是说你读了圣经你这个圣经都是神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呢，整本圣经都在讲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读了圣经，你不是从这个圣经里面体会到他这个最后是要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就断章取义啊，没有好好的明白圣经，没有好好的正确的用这些的经文啊。你读了圣经，你把它当成是规条来守的话，让你没有想到说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那我们是误解了这本圣经。所以整个圣经都是什么福音的真理，因为整本圣经都在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唯有这一个，当你正确的了解这本圣经，它最后指向了这个福音的信息，唯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真理才能够带来什么真实敬虔的生命，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口头上讲一讲打个标号挂个旗子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敬虔的基督徒这我们团契是 爱主爱人的节啊，常常有这个标题。那它是真实的，什么叫真实的？啊，真实的就是真的啦。你不需要等到周末的时候你才挂着笑脸啊，你不需要等到周末的时候夫妻才开始握手啊，也不需要等到周末的时候这个小孩跟父母之间就变成好像很和祥，这是真实的，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真实的一个敬虔生命，敬虔生命。提摩太前书中心思想就是唯有福音的真理带来真实敬虔的生命，没有其他的道理，没有其他的信息能够带给我们那个真实敬虔的生命。所以在第一章的时候看得清楚吗？第一章的时候他主要要讲的是什么？不可传异教，因为唯有福音的真理带来真实敬虔的生命。那我们上一次好一个多月前讲的，你们大概忘了啊。那在里面呢，他就在说不要偏离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偏离这个福音的真理，而去传异教，而去传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而去讲一些无穷的家谱啊。他说这一些都不可偏离而去做那一些事情啊。你要怎么样？要持守这个福音的真理，因为律法呢？只能够显明罪，有些人要靠自己，有些人要靠人的方法，但是这些东西只能最后显明罪，人无法靠着他得救。然后他说唯有这个福音的真理才能带来改变。你还记得那在保罗在讲到那里的时候，他忽然间就说，我从前就是亵渎迫害辱骂神的人，然而我蒙了怜悯，是主的恩典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既然只有福音的真理能够让我们在基督里有信心有爱心，而不是靠着我们人的行为能够得来的这一个改变呢，那最后第一章就说我们要为福音打美好的仗，不可以丢弃，不可以忘记。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要时刻的提醒我们自己。以前我听一个牧师讲哈，他说 Gospel assume is gospel lost。 如果你假设大家都知道福音的话，很快的你就失去福音。福音的真理是一个东西，你要常常提醒，不然我们这些人呢，很容易就忘了。你不常常提醒，大家彼此提醒，提醒我们到底什么是福音，我们很快就忘记了福音这回事。虽然我们知道，但是生活当中我们很快就忘了。所以这是第一章，然后来到第二章的话，福音既然是唯一的，我们就当无纷争圣洁之手，为万人能信福音而祈祷。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就要为这个福音来祷告，为人能够信福音来祷告。然后今天呢就来到第三章，而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要怎么样？要显出那真实敬虔生命的榜样。你记不记得刚刚讲的唯有什么福音的真理能够带来真实敬虔的生命， 对不对？如果唯有福音的真理能带来敬虔，真实敬虔的生命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真实敬虔的生命，代表什么？福音不在，可能只在我们脑海当中，但是不在我们心里头。所以教会不单只是在主入学，不单只是在团契查经里面有这个福音的真理教导，而必须那一些信靠这个福音的人的生命里头，就必须要看得出那一个真实敬虔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三章要讲的。你讲到这个监督，你讲到这个指示，当你要正式的找人来服侍之前，教会主要的一个功用就是持守这个福音的真理。持守这个福音的真理，不是只是头脑上的持守，也不只是教导上的持守，而是生命上的一个持守。所以你要真的能够来服侍之前，福音的真理就必须先在我们生命里面看出果效来，必须在我们生命里头看到这个果效。所以呢，在今天在第三章呢，我现在在查经哈，大家都很安静。那第三章里头呢，就前面讲到这个监督，应当在生活中和教导中彰显这个福音的敬虔和真理，然后执事也当照样在生活中彰显福音的敬虔，固守真道。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第三章你发现它从一到这个第七节是讲到监督然后从这个第八到第十三是讲到执事。你刚刚你们是第一次读的话，你们可能忘了但如果你们读过好几次的话，你们就知道这两个所列出来的资格要求有什么特点，很像是不是第一个就讲到要什么无可指责无可指责，他讲说这个监督要无可指责，只是呢也是一样他怎么说，要没有可责之处。然后这个监督要做一个妻子的丈夫执事也说什么，也一样啊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学问我们等一下看看要不要讲然后他就讲到说这个监督讲到这个要节制自守端正，只是呢他没有完全用一样的话，他说要端重监督讲到说要乐意接待远人执事就没有讲了是不是说执事就可以不需要接待远人，我不知道他只是没提，没提不表示说 不需要做那监督不因酒致事，执事不好喝酒该看看不打人，要温和，只是不说谗言，不增进不贪财，只是不贪不义之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端庄顺服，好好管理自己和儿女和自己的家，不是出入教的，要先受试验。什么叫不？那为什么要说不是出入教的？原因是什么？第六节，刚信主的不可做刚入教的 我这个不同的版本，但信主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什么自高自大，所以也一样，只是呢也需要受过考验，没有受过考验的要再等一等，恐怕什么自高自大。然后监督要善于教导，那对指示他没有说要善于教导，但是也是要什么固守正道，大有胆量。守正道为什么要大有胆量？为什么你要守住这个正道？为什么大有胆量？没有人知道啊。啊，有时候会受迫害啊，有时候众人的声音是跟圣经的真理是不一样的时候，你要有什么胆量坚持的，然后做清洁纯清洁的良心。那在这里呢，你发现这一系列的这个要求啊，你可以看到什么在这当中？首先啊，我有几点要讲的，这些是对什么自愿服侍者的要求。我在讲呢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他们常常需要人家捐东西，我捐了东西他们还挑剔。我们今天对教会的服侍心态是什么？我不晓得啊。以前呢，我在这个做学生的时候，我也存着大概类似的观念。哎，这个今天有人捐东西给教会，好啊好啊，我们收下来。后来我听到有一个牧师讲说，捐给教会要捐最好的，你们不要的东西不要往教会丢。那时候我听到就很难受，怎么这样子啊？人家有愿意了，来给了。我们还能被闲来闲去的。后来我发现原来这还果真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态度啊！我们来到神面前不能随便，不能随便。你看在这里哈，第一节他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这话是可信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人想要做，这是好的事，但是一个人的自愿，你从内心里面想要做的。我今天问大家，有谁想要做牧师的？大部分人没有。你在100个里面可能找不到一个，200个里面找不到一个，1000个里面找不到一个。偶尔有一个人举手的话，哇，这个不得了，他自愿，他愿意，好像很珍贵，好像教会得了宝一样。可是这不是保罗的这一个心态，他说有人想要做，这话是可信的。马上他接着说什么？第二节有中文有一个字没翻的，英文有翻的，就是 therefore， 所以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然后第八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我要大家稍微思考一下啊，有一位真神在这个教会，有人愿意来服侍他，是神应该很高兴呢，还是人应该很高兴？有一个人，有真神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人愿意来服侍这位神，应该是他对神有要求呢，还是神对他有要求？你懂不懂那一个意思？如果你不把这个服侍当成来服侍神的话，我们的心态就会说，我今天愿意的了，我愿意摆上这个时间，我愿意摆上这个这份力量力气来到教会，结果教会不合我的意，好像是我摆上了，教会应该要很欣赏我才对。 但是这不是保罗的这个观念。保罗说，如果有人愿意做的话，这话是可信的。可是呢，接着他说，所以你们这些愿意做的人就应该怎么样，无可指责，然后就列一大堆的要求。你想啊，有人想要，难得一千个里头有一个人想要做牧师啊，然后他就上来，然后那牧师就对他说，你看这个经文说，所以呢，这个做牧师的必须无可指责。那个人听见了一大堆的要求，你想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如果你我们的心态不对的话，就想你一千个里面才找到我这么一个，你还那么多多般的挑剔，我不做了，就让你一千个里面没有一个。那是我们的这个服事的观念。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来服事神的话，我们是渴慕神的话，我们愿意来服事神的话，应该是神有要求的。应该是神有要求的。所以当我们进入到这个选举的这个时间的时候，那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是来服侍神的。服侍神是一个可喜悦可羡慕的事情，让我们的心能够从内心里面渴慕这样的一个服侍。许多时候我们教会找我们来服侍的时候，我们都推了推了啊，推到最后的时候就说没有人的时候再找我，真的没人的时候再找我啊。那没有人的时候找你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很难，这好像服侍这个神是很辛苦的事，不是一个可羡慕的事，也不是一个我想要的事。那在这里说服侍神是一个人想要而羡慕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但是当一个人愿意羡慕的时候，还不是就这样而已，有要求的。这里的指示跟监督，我相信这是当时候这个教会一个监督是讲到一个overseer， 一个是监督，就是监督的意思了哈。那指示的话，这个我们翻成指示比较看不出来啊，希腊文原文就是做仆人的啊，就是服侍的。服侍的包括什么？任何教会里面任何一个你有一个服侍的职分的，都是这里讲的这个执事的一个角色。当然今天我们教会有教会执事，我们没有监督，那是我们现在排法不太一样。当初的这个意思，一个是看整个教会的啊，照顾整个教会，一个呢另外一个只是在他的那一个事工里面在服侍人的啊，所以有主犯的指示啊，这是第一批出来的，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啊，照顾人的饭食的这个指示啊，那等等之类的。这一些服侍里头都有要求的，这一些是对那些自愿服侍的人有要求的，不是没有要求的。所以真的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已经在服侍里头的，让我们晓得说我们是在服侍神，不是在服侍人。让我们晓得说虽然是我自愿付出的，但是我是对神，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荣幸，是神有要求的。一个对不能要求我们的神，也就没有什么地位的神，那也不需要我们来服侍。这是第一点，这些是对所有自愿服侍的人的要求。那我常常我们看到这个找牧者啊，找牧师，那边上面登的其中一个最常犯的就是要合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这个牧者的要求资格。好像是说其实我们应该这么说啊，教会里面所有需要服侍的要 符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要求。这个你有没有注意到刚刚看的监督跟指示要求是几乎一模一样的，除了监督那边说要善于教导以外，其他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的。第二，这些是什么很根本的要求。 Carson、我听他讲这一篇道，那他讲的太好，我尽量不去想他讲的东西，要不然我的讲道会受他影响。那他讲了这一点、他说 The list、这里所列的要求 The most remarkable thing is it is not remarkable at all。就是这里的很让人很奇眼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一些要求一点都不奇眼。你什么时候会要求找牧师的时候说，牧师，其中一个要求是你不可以打人，有没有这样子的要求？这是很基本的要求，是不是？那它不是很高尚，我们常常讲说这是很高尚的，这是人家做不到的。请问不打人你做得到做不到？很容易做嘛，除非你常常在家里打小孩啊，那就这个就很难讲哈。那小孩有必要的时候需要处罚的啊，但当然他讲打人不是这种管教的打哈，而是这个不饮酒之事啊，不可以喝醉酒闹事。你看到这些的要求，有些就基本的可笑。他并没有说牧师你要这个每天灵修两个小时，然后上班八个小时，探访一个小时，我算一下多少11个小时，然后再把这个家里管理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一点都不乱，小孩子一点一句反抗的话都不会讲啊，这个要求好高啊。那他不是这么讲的了，他主要要讲的是什么？必须无可指责。什么叫无可指责？就是人家看着你就没有负面的东西可以讲。无可指责的意思就是说60分及格，你只要不及格就好，不及格就好，讲错了。你只要不及格啊，60分以上都可以。所以人家看着你没有东西可以讲的，有什么坏话可以讲的话，是不是表示你做得很好？不一定，是不是？我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可以说挑剔的啊。那他不一定就做得特别好，所以这个无可指责不是完美的意思啊，我们不要误会。这无可指责就是说，人家不能够拿着你的任何一个把柄说你这个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带查经带的不是很好，但是不违背圣经的教导的。圣经没有说你在查经要带的引人入胜之后才可以，没有引人入胜的都是罪，圣经没有这样子教导。所以你不能够抓住一个人说他查经带的不好，这不是可指责的地方。可指责的乃是说你从他生活当中看见有一些不合乎福音那个敬虔的生命，所以这是很基本的底线，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一个有两个太太不能做牧师，这一个有一个太太只有一个太太可以做牧师，有人这样子找的吗？我们从来没有说牧师来我得到请问你有几个太太，我们不这么问哈。我们觉得这个很基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可是他就列了一些很基本的事情。有节制、自守、端庄，有一个节制的心，能够控制自己的，有一个端正的这一个行为，乐意接待远人。唯一一个差别的在监督是因为他要教导，所以要善于教导，然后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正顺服。甘露教会的不可以、啊、恐怕他什么自高自大。你仔细再好好读的话，这个其实不是很高的要求，这个要求基本是在讲说我们必须把那基本敬虔的神明要有一个样子出来，能够做众人的榜样。所以在这里并不是要求说长老牧师只是要高人一等，别人只需要做到这里，他要做到这么高，这不是经文讲的。经文是说这一个人必须基本的东西都要做到，这个基本的东西也就是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做的，懂不懂？你不能说我今天不做执事啊，所以呢我可以打人啊，我今天不做执事所以呢我可以醉酒，我今天不做执事啊，所以呢我可以随便在家里乱来，我今天不做执事所以呢我儿女呢不好好的顺服我也没关系，那不是的啊。你基本上就是我们既然是一个基督徒就应该有的样子，也就是说监督执事我们要有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连这个见证都没有的话，我们不能够在神里头来服侍他。因为什么？因为会被人家毁谤的，会被人家毁谤的。第七节，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若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换句话啊，这个是 Carson 讲的哈，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但是呢，他是说什么？你不能够在长老、牧师、执事身上要求一些你自己都不想做的东西。你不能要求一些你自己不觉得自己需要做的东西。那在这里的要求是所有基督徒应该有的，应该有的。这是什么？福音生命的要求。也就是说那个福音的真理应该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一个真实敬虔的生命。而你今天代表教会，在教会里面团契也好教会也好来服侍的话，你的生命里头，我们的生命里头都必须有那一个福音的真理实际上在我们身上产生果效的样子。我们要的是一个持守福音真道的人在里面，教导上要持守，我们生命生活里头也必须活出来。在第一章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啊。你记得那个执事里头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啊。第九节，要存清洁的良心啊，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不是只是说我们能够在真理上头脑知识上知道什么是真理，而是生命里头能够守住。所以这个爱是从这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生出来的。然后并且我主的恩典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啊。那我前几两天还在团契里面分享，神给我们的恩典，有时候我们强调恩典强到一个地步，好像是免费的，是便宜货来的。神给我的恩典，我们只讲到说是纵容我们，是 是赦免我们的罪、啊、我们做错了神赦免我们、啊、我们做错了、啊、神来原谅我们，这是我们所想的恩典。所以当我问他们的时候讲到这个福音恩典的时候，我们只想到说、哦、神让我们因信称义、啊、神让我们虽然我们样子不行，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照着我们的本相，神还是、原谅了我们。但是这不是只是恩典，这不是恩典的全部。你看这个第一章十四节，我主恩典是格外的丰盛，这个恩典多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什么信心和爱心。主的恩典赎给我们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不是让我们常常想说我们是软弱的，神来只要我们愿意神就赦免，不是、啊、不是只是到这个地步。神给我们的福音是格外的丰富，他赦免我们之后还给我们一个生命，能够活出那个信心跟爱心的人生。没有活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只要神赦免我们，我们不愿意这个恩典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对保罗来说，这不是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是能够使我们不但罪的赦免因信称义，还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才有这个要求，你们需要找那一些实际上福音在那一个人身上产生果效的证据出来，没有的话不要再教会服事。我们必须这个福音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持守，也必须在我们心中持守，也必须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还没有的话暂且不要，我们先来了解我们这个福音是怎么一回事，先从最基本的来认识到福音应该怎么改变我的生命，先了解这个事情，先让这个真理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果效之后，你才能够来服侍人，你才能够来服侍人。我儿提摩太呀，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因为有人丢弃良心。谁丢弃良心呢？第一章十八节讲那一些偏离福音的人，那一些讲不讲真道的人，已经偏离了，他已经放弃了这个信心，放弃了这个无愧的良心，而去讲一些其他的。也就是说他放弃了从福音里面所得到的这个清洁的心，活出一个真实敬虔的生命。在第四章十六节，保罗对这个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有两样东西你要谨慎，一个是你所教的，在教会里面所教人的，另外一个是什么？自己，就是你的真理从你嘴巴，从我们的口中怎么影响人，讲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教导。另外一个是要谨慎自己，这个你所知道的这个福音真理怎么影响你自己，然后要在这些事上要狠心。在第六章三到四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那合乎敬虔的道理。这个你没有看到，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直说这个真理是一个敬虔的真理，那使人能够敬虔的一个真理。它是什么？至高至大。其中一个要求是要人在这个监督的职分上，在这个职事上不要自高自大， 在这里他讲到说，那至高至大的就是那一些什么不服从纯正的福音金钱的道理。然后你再看这个第六章第十节，贪财，你刚刚我们有一个就是不要贪财，是不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所以你把这些东西都放起来，做监督做执事的不要贪财，贪财就是离开真道。做监督做这个执事的不要自高自大，自高自大的就是那一些离弃福音的。也就是说他在这里第三章的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把这个福音的真理在你生活当中活出来，有实际上的果效的。没有的话，这些人再等一等，再多学习，先不要在教会里面开始服侍。为什么？他这里其实讲得很清楚，因为做监督做执事的有挑战的。当我们把一些还不晓得怎么把福音的真理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坐上这个位置的是有危险的。倒还不是说够不够资格，而是我们把这些人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地位上。第一个，他会自高自大；第二，他会受到许多的考验。你看这个第三章啊，刚刚看的这个啊，第九节，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那这言下之意，然后第十节，这等人也要先受试炼试验。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要处在这个地位上来服侍的时候，你会受到考验的。你要先受到考验，确实你能够持守的话，要不然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很容易就会放弃清洁的良心，你很容易就没有办法在神的真道上大胆。所以当我们不清楚福音的真道的时候，我们来教会服侍的时候，教会的服侍是很多很多，我们需要有耐心爱心的。当我们还不晓得就做的时候，很多人就跌倒了，很多人就跌倒了。我讲牧师的例子，牧师的例子跟你们离得比较远，比较不会觉得被威胁啊。现在很多这神学院毕业的都是信了主之后没几年就去读神学院，出来就做牧师的。做了牧师之后就到教会面服去服侍。然后教会里面服侍不是那么简单啊，很多东西不是那么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真理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有时候你这样子做它会碰钉子的，不是说你就不要行真理，而是说你要碰到钉子的时候你怎么看。所以这些人刚信主不久，在教会里面服侍没有太长的时间就出来做牧者的话，他里面有充满的这个理想神学院里面讲说这牧师要怎么做，要不怎么把教会复兴起来他充满着理想进到教会里面，然后碰了一大堆钉子之后失去了勇气，甚至有些失去了这个清洁的良心，以后再也不做牧师了。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所以我们要从小事上忠心做起。那我们服侍也一样，我知道大家都好客气，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服侍好几十年了那 有时候找你们帮忙的时候，你们说啊，让给大家，让给年轻人啊。可是有时候年轻人接上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要受多大的挑战，要受多大的挑战。他们有心，也羡慕，但是在这个位置上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要好好的、谨慎的看重服侍神的这个事情。我们要把每一个服侍的人摆在神的手中，常常为他们祷告，甚至我们要看这个服侍不是一个随便的事。最重要的，我们要先把福音能够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活在自己的家中，好让我们能够起来服侍。那我再说，对服侍的人要求不高，一个很基本，你不打人，不喝乱喝酒，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能够自守谨慎，能够清楚明白福音的真理是什么，那叫要求不高的。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最终是真理的柱石，教会不是一个 social club， 教会不是我们周间这个很辛苦了，周末来大家来彼此安慰，还不是这些东西。团契不是只是说大家辛苦了啊，来吃吃饭聊聊天啊，听听人家辛苦预备的查经啊，不是这样子啊。教会是一个真理的柱石，你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真实的东西、谎言，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可以看到神的真理是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指标，能够走的。你看到的就是对于执事、对于这个监督要求的，就是能够固守真理的奥秘。当他讲完这一些之后，就在最后第三章的最后一段说，倘若我耽误了，你也可以知道说在神的家中该怎么做，这家就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一个妇人的丈夫，我们下一回再分解啊。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插出去讲一件事情。我常常听到，当我们讲到要讲真理的时候，就会有声音说，可是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也说没有爱心就不要说。有没有人说诚实话而处于一个没有爱心的状态呢？是有的。但是爱心说诚实话这一段经文不是这个意思，说没有爱心就不讲。你知道它出在哪里吗？是哪一卷书？我要特别讲一下，因为教会是主要是真理的柱石，爱心必须在真理的柱石之上，而不是爱心来取代真理的柱石。你来看这以弗所书，我要花一点时间讲一下这个，不讲我今天就不安心啊。第四章的第十五节，唯愿什么？用爱心说诚实话。你看他前面一节说什么？十四节说，这样我们就不要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被一切邪恶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我们忘了这段经文啊，有时候忽略了，然后我们就继续解释第十五节。他说，我们不要在人的诡计当中、欺骗的法术当中、在邪说的这个之风里都摇来摇去，巴不得有人有一点爱心，能够在这当中把真话讲出来。保罗在这里不是说你讲真理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爱心不要讲，他不是这个意思。当然讲 真理要有爱心，他是说现在欺骗的东西到处都是，谁是那个有爱心愿意敢讲真理的人？所以他这个爱心不是说让你不敢讲真理，他那个爱心说你爱到这些人，看到他们被欺骗到一个地步，别人不讲我讲，那是爱心，那是这段经文讲的爱心说诚实话。你因为爱世上的灵魂，你因为看到弟兄姐妹走迷了，走偏了方向，心里面爱他的灵魂，没有人敢讲，你出于这个爱心，你就大胆的讲。教会必须是真理的柱石，没有这个真理的柱石，其他的就不用谈。从这个真理的柱石，我们还要加上爱，我们还要加上彼此的关怀，我们还要加上诸般的忍耐，但是最基本的这个东西不能没有，我们不能用爱心然后把真理取代掉，必须要有真理我们才能够谈上爱心。所以在我们的服事里头，真的神的话必须是我们的根基，在我们的教导里头，真理必须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生活必须反映出我们追随的一个真理的主。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他的爱里、真理里面来服侍他。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是你自己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这个教会，我们一起来服侍。当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来仰望你，来服侍你，来寻求你，让这个家、这个团契、这个教会真的能够反映出你自己那一个真实近前福音的真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